今天我要开始一个系列的信息，重点是在讲先知。在过去的4个礼拜，我都讲到有关爱，一些爱的人，然后呢，有的人因为爱被击倒，有的人因为爱得了救赎，有人因为爱愿意多走一里路，有人因为爱呢得着的，却又失去了一切。然后，牧师最近要出一系列的信息是要讲先知。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些，就类有关于列王记上13章的这一个神人跟一个老先知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中间有一个神人，就是神属神的人，或者是神差遣他的人。还有一个老先知，然后呢，遇到了一头狮子，遇到了一头驴，哦，这个的故事，那我们就用圣经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那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呢没有遵守到底的先知，这是两位无名就没有名字的先知的故事。那圣经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的13章，我们从第一节我开始念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呢，是那个是王，耶罗波安王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就向那个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箍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了，仍如寻常一样。王就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家，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就对王说：“你就是把你公。”就是宫殿所有财产的一半给我呢，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就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是住在伯特利的，他的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就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的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 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宏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那个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又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呢，就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就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就倒在路上，驴却站在狮身的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的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的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这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的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裹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就哀哭他，埋葬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的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这一个故事呢，读起来是非常简单，没有很深的就是神学一些道理，就像一个故事所发生的。这个故事呢，事实上也是在反映出，无论你我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体系，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是自由民主的，或者是在中国、北韩、苏联是集权专制的这个政治体系，我们每一个人总是脱离不了我们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在经济上这三方面的影响力，和他这三方面所带给我们生活上各个层面的一些的问题。事实上这三个势力呢，宗教、政治、经济呢，都在彼此的相互的影响，只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察觉，都不知不觉，都没有看到背后的这股势力在互相影响。宗教会影响政治，可是反过来呢，政治也在影响了宗教。政治呢会导向经济的取向，可是有的时候经济的势力呢也要催逼的政治。那宗教应该带领人会正面的影响经济，可是经济有的时候也会负面的影响到宗教，所以这三个势力呢一直在那边影响。事实上真的需要有所谓的先知 能够指出这些的影响力。我今天早上呢就特别画了这个图，画的不是很好，就是我在描述这三股势力，就是宗教、政治、经济呢，就好像一个三角形，把人就夹在中间。人的，你只要早晨起来，你都要受到这三方面的影响。即使你是个无神论的人，你的宗教信仰就是没有神，你这个信仰观念也会影响到你。那政治也是一样，不管你是什么政治体系，无神论的政治体系造成的政治，就是说政府就认为人民人的命不值钱，要杀就杀，要剐就剐。然后呢，经济也是一样，经济如果到一个地步的话呢，就认为没有约束，然后人都是可以又被利用的，人都是我赚取我金钱的一个途径而已。所以这三股势力都一直在互相的影响。那我举个例子，因为这宗教影响政治呢，可是往往现今，前阵子牧师对所谓的基督，我讲的宗教，我是强调基督教啊，或基督的信仰，多少自称为改革宗的或者是保守派的，对政治呢妥协，所以呢，宗教人士呢对那些政治家的一些不耻的道德行为就视而不见，只要这些政客能够符合我宗教的一些的条件呢，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如今宗教的信仰呢就失去对政治的良心呢正面的影响力就已经失去了。然后呢，政治呢本来应该引导经济的一个取向，可是政治家呢政客呢对商人的不耻的道德行为就视而不见，就导致呢政治对经济也失去了正面的影响。同样的，宗教应该导向经济一个正面的方向，可是宗教对经济也妥协了。有一些人把他的所谓的信息就作为买卖，为了赚取他经济上的利益，所以对商人的一些不耻的道德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最近这个疫情的情况事实上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例子。事实上不管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什么，追根究底呢，事实上跟人类就是对宗教信仰对政治呢已经失去了一个影响力，导致人不管是有意无意呢去探讨那些病毒，去研究那些病毒，不管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失去了对神的敬畏的心。神把人跟所有的动物就是分别出来，把我们认为是有一个极限我们不能越过，这个是宗教信仰给我们一个保护层，如果我们一旦越过的话，导致了不管你做病毒的任何的目的，就是政治跟政治妥协。然后最明显在美国的例子，事实上美国的政府呢当时也应该知道这个病毒的可怕性，可是我们的政府选择经济重要，选择正好在中国要贸易的协商，所以呢政治因为对经济的盈利妥协了，所以造成今天这种状况。同这些的细节可以反复的说，我牧师主要给你们指一个道路，就是说你我今天活在这个环境中，我们面对了宗教的或者是信仰的影响力，面对了政治的影响力，面对了经济的影响力，你我要了解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遵从我们信仰的影响力。如果我们遵从，不对政治妥协，不对经济妥协的话，相反的，反而会导致政治是好的政治，经济是繁华的经济。一旦发生了妥协，今天的例子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例子。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圣经， 圣经的旧约的以色列国呢，是属于所谓的神治、神主，或者是所谓的神权的政治，就是神掌管的政治体系，是非常特别的。在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子的体系，可是呢，因为这个原因，神要达到他的神权政治的体系呢，神就在以色列中特别的恩高有这三种人来完成。第一个就是君王，君王就是代替神来管理百姓，他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来管理百姓，百姓不是他的产业，百姓不是他的，百姓是属于神的，他只是代替神来管理，这是正确的君王。君王不是世袭的，当初以色列是世袭，是因为从大卫家来，事实上君王或者是政府是代替神来暂时管理他的百姓。然后祭司呢，祭司是代替百姓来向神献祭，把百姓的祭物带到神面前。先知，先知是代替神向百姓发言，就是神的代言人。这三种人的他的功用呢，永远是介在神跟百姓的中间。一个完美的政治体系必须有这三种人，永远是介在伟大的神还有他的产业他的百姓的中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精神的来源，虽然不是完全，可是是他的精神的来源。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要这个系列的信息主要是讲到先知，这个先知是我们这个世代所缺乏的。可是我们从这三方面先来认识什么是先知，先知的含义是什么。先知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代言人，代言人就代人一个某某人发言的人。可是在圣经中讲到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就是代神代替神向百姓发言的这个人。先知在圣经中又称为先见，是在撒母耳记上的九章第九节讲到，先知又称为先见。先见呢，与看见呢，在希伯来原文中是同一个，属于同一个字根，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所以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呢，先知既然又称为先见，那先见是什么呢？就是眼睛可以看得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那种预言般的这个意象的人。当然呢，如果不是神主动的把他的眼睛，把他的属灵的眼睛打开，看到那个肉体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所谓的能够预言的，就是未来的这个意象的话，他是不能看见的。所以先知呢，就是神打开他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然后呢，代替神向百姓发言，这个就是先知。那先知的职分，他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今天呢，先知的名分，已经不再有了。现在很多异端邪教呢，都自称他是所谓的先知。事实上先知这个名头衔呢已经不再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预言般的这个意象呢，说神的预言神的意象在圣经中已经完完全全的启示给你跟我。所以我们要看预言意象的根基，就是要了解圣经，因为圣经是神完美的启示。可是先知的职分职责仍然存在，称呼头衔是没有了，功能功用还在。那事实上呢，我们要追求先知的职分，希望借着你我对圣经的了解呢，可以把神的启示 神的漠视能够解释出来。所以先知的职分就是我不怀私心，就是说我传讲神的话不是为了我得到什么好处来传讲的，那我不惧权势，我不是见人说人话，见什么说鬼话，不是这个哈，我不怕，不畏权势，我是知无不言，我知道的我就要说，我言无不尽，我要把它说得很彻底，言无不尽，我要完完全全的把所知道的讲出去，那要有这种的态度，把圣经的启示呢能够彻底的解释出来，并且要把这个解释呢与今天的生活能够连接在一起，有那种实用性，而不是那些空虚的那些故事，就是说跟实际生活完全脱节的。先知往往是与实际生活有关系的，指出当时的百姓的罪，把他们扭转过来，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受到改变。因此呢，先知的职分就是借着圣经的启示来引导我们生活的一个形态，把我们生活的形态要引导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而不是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形态呢故意到圣经中寻找一些支持的经文。牧师常常带查经的时候常说，我们读圣经是要读出来，把圣经的启示读出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形态中，而不是所谓的读进去，我今天生活是懒散的，我今天生活是有淫乱的，我今天生活中是嫉妒人的，那我就故意去圣经中找一些淫乱的或者嫉妒人的经文来给我自我安慰一样，这个是错误的。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是要用圣经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用世界来看圣经。先知的职分就是要用圣经，把圣经的启示拿出来看这个邪恶的世界，这个是先知的职分。然后先知的职分呢，我举个例子，前一阵子在中国的所谓的吹哨人叫做李文亮先生呢，他不是神的先知，他不是为神来吹哨，他是为自己的职业道德跟良心来发出警告，这是他的良心还有他的职业道德催促他来做这个事情，冒着生命危险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必须要看重神托付给我们先知的这个职分呢，要为神，因为我们摸到了神的心，要为神向这个耳朵都发聋的世代来吹哨来发言。如果一个不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的李文亮医生，他都可以为个人的职业道德跟良心冒着危险来吹哨的话，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神的百姓子民，是神光明之子，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自甘堕落的放弃向这个邪恶的世代吹哨跟发言呢？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个世代的政治经济妥协呢？怎么能看到视而不见呢？听而不闻？那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应该的。然后先知给我们教训，先知的教训呢都被记在圣经中，其中有五卷被称为大先知书。那不是说这些先知比较伟大，是因为他们所写的篇幅比较长，就称为，就是说圣经的学者习惯性就称它为大先知书。这个大先知书这个话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只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就说有五卷叫大先知书，又有十二卷呢叫小先知书，因为他们的字数篇幅比较短。那总和这17卷呢就被就是归类在先知书。那这17卷呢都是用先知的名字 来定那个书的名字。除了耶利米哀歌呢也类似。那17卷书事实上有16个作者，因为耶利米写了2卷，所以有在圣经中这个书信的名字有16个先知的名字。可是在圣经其他的书卷中，像我们今天比如说在列王记上也有记载了一些的先知，那有的先知呢是有名字的，有的先知是没有记载他的名字的。我们今天要看到两位呢是所谓的没有名字的先知。好，那圣经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列王记上13章这个故事呢，我事实上老实说，牧师信主没多久读这章的时候也很困惑，我们为那个神人打抱不平。事实上在教会史中呢，很多人读圣经跟你我读圣经的想法都差不了太多，所以呢这一章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跟挑战。有人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说这个故事呢怎么表达一个令人怀疑的这个道德标准？为什么呢？神对那个神人这么的严厉，那他被狮子咬死，怎么不咬死那个耶罗波安王？怎么不咬死那个老先知？所以人就是认为说，神处理这件事情呢，好像违反了至少我们对公义这个道德标准的看法。所以结论往往是说神不公平，常常会这么想，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这种想法呢，你要了解这个是你我思维方面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无可厚非的。可是呢，今天牧师想借这个信息呢，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个故事的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呢，记载了这两位没有名字的先知，一位呢就被称为名称叫神人，另外一位称为老先知，那希望借着这两位呢无名的先知，这神人也是先知，只是有意的把他称为神人，跟那个老先知的所谓的先知稍微有所区别。这两个都是先知，都是没有名字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要了解他政治的背景。原来当时的政治的背景是一个没有神的先知的一个世代。然后我们接着要看他的宗教的背景是如何。是一个没有神的话语的世代。照理宗教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可是当时的宗教是有形无质，居然一个没有神话语的宗教。然后对你我呢，属灵上面有什么可以教训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个没有遵守到底的先知。这是我今天信息的这三个主要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就要了解，我刚刚开始讲过，我们都活在一个政治、宗教跟经济的这个范围之内。即使几千年前以色列人也不例外。所以这个故事的政治背景是发生在所罗门王死了之后。所罗门的故事是我上个礼拜的信息。在上个礼拜的信息中，我们看到神爱所罗门，还赐给他一个独特的名字叫耶底迪亚。耶底迪亚的意思就是说神所爱的。神不只是爱所罗门，还赐给他几样特别的祝福，赐给他平安，因为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还赐给他世界上没有的智慧，还赐给他数不尽的财富。可是呢，神却没有实现神对所罗门的应许说的长寿。神也应许要赐给他长寿，可是却没有实现。这是因为呢，神答应他长寿这种祝福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效法你的父亲大卫，要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的话，我就让你长寿，活得久一点。 可是这几条诫命呢，所罗门一再的破坏，所以呢，所罗门这个吃香喝辣没有忧虑的王，居然比他的父亲大卫，是一生劳碌的父亲大卫呢，活得还要短。他父亲这是被人家追杀逃命等等等呢，却比他这个富二代的所罗门活得还要长。可是把大卫跟所罗门做一个比较呢，所罗门除了缺少长寿之外呢，在所罗门的生命中缺少了一位先知。你如果从圣经中一直看所罗门的故事呢，你看不到所罗门身旁有一位先知，可是大卫却有。大卫有个先知叫拿单，几个礼拜呢，牧师会讲拿单这个先知的故事，拿单怎么影响大卫的一生。所罗门可能是太有智慧了，太享受平安了，太有财富了，他不需要先知，他缺少了先知，就是在没有先知直接的指责他指引他之下呢，所罗门这一个是蒙神所爱的人，可是他是一个爱外邦女子的人，他的妻妾数不尽，最后成为一个爱一切什么都要金银财宝都有的人，可是他最终是失去一切的人。这是牧师上个礼拜的信息，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背景，这个故事政治的背景。你要了解在圣经中呢，所有的事件呢都是其来有因的，不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往往是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影响到一个故事。那所罗门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罗波安就要做王，那罗波安又是另外一个富二代，他可以说是富三代。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富不过三代啊，真的是富不过这个三代。可惜呢，这个罗波安呢，他不听从老年人，就是这些曾经服侍他父亲的这些年纪老有经历的人经验的人的主意，他却听信了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一群的纨绔子弟，另外一群的所谓的富二代的主意呢，因此就造成以色列国就在他的看顾之下呢，以色列国就分裂，分成南国的犹大两个支派，北国的以色列有十个支派，这就是他的政治的背景。那就事实上呢，以色列王国政治上造成的分裂呢，是因为在经济上已经先出现了问题。这也就是我一再讲的，政治呢影响了经济，经济也会影响了政治，这个是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啊。所罗门做王40年，他用20年来建造这个建造那个，他用7年建造了圣殿，又用了13年建造自己的王宫。所以当他活着的时候呢，百姓就是忍气吞声，没有起来反抗，一等到他死了呢，百姓就立刻起来反抗。圣经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13章之前的12章是这么说，就是在列王记上12章1到4节这么说，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就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要在那个地方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叫耶罗波安，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这个王，就是耶罗波安王呢，以前是躲避所罗门的，可能他是所罗门的一个手下，很有能力的，可能意见跟所罗门不合，所以所罗门就追杀他，他就躲起来了，他就逃到了埃及地，就住在那个地方。可是他一听到这件事情，哇，追杀他的所罗门王死了，然后呢，以色列人也很看重他，就打发人呢去把这个耶罗波安请回来，他们就和以色列的会众就来见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就罗波安，就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所以所罗门的一切的荣华富贵 政治上好像看起来是非常的强壮呢，事实上他在经济上是带给了百姓的重轭跟苦功。他花了多少钱来建造这个美丽的所谓的圣殿跟王宫，他吃香喝辣，圣经你去读，他这个金子，当时银子在以色列都算不得什么，都是金子，他用金子建的什么盾牌挡牌就摆在那边做装饰品，可是这个背后是谁付上了这个经济上的代价呢？就是老百姓。所以老百姓负重轭做苦工，所以老百姓说，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继续的服侍你。可是这一个呢，这个儿子，这个富二代纨绔子弟不听，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不听这一套，所以造成就国家就破裂。可见呢，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呢，用了许多国家的财富一直在建筑上，使国家百姓的经济很早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来带来了政治上的危机。虽然所罗门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政治手网呢，暂时的压制了这政治上的不稳定，可是只要一个危机来到，就立即爆发。如果我用圣经来看世界的话，这个就是现在发生在中国的情况。我知道我听这个信息的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牧师有一个很客观的，我用一个不与世俗妥协的方法，我用圣经来看的话，就是现在发生在这个世界，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也是发生在美国这个状况。政治的不对导致经济的危机，只要任何情况一发生，就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我相信呢，这就是因为所罗门的生命中没有一个先知能够勇敢的指出他的错误。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的儿子耶罗波安的身上。所以我们从政治的背景来看这个故事的话，原来那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没有神的先知的时代。非常可悲的哈，我们今天活着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没有神的先知的时代。多少先知奉和政客，奉和经济，只要有钱就好了，可是一些潜在的问题一句话都不敢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到危机临到的时候，爆发的时候呢，问题呈现的时候呢，所有的架构都要垮。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牧师在早在几年前就说，我们如果一些政客跟这个邪恶妥协，罔顾别人的人民的权利，只是一切都向前看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一些的华尔街，华尔街为了赚点钱，什么钱都可以愿意赚，什么地方都可以投资，就造成今天华尔街的状况。那些打篮球的人，前一阵子在香港的一些事件，他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那个大陆就把 NBA 给踢出去了，从此他们都不敢讲话了，因为讲错话呢，没有的钱赚，管他谁死谁活，关我什么事？我打我的球，我赚我的钱，我拍我的片子，我赚我的钱，管他谁死关我又什么事？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妥协，居然没有一个神的先知的职分的人能够勇敢的指出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悲剧。然后我们再很快的看当时的政治背景是如此，宗教背景是怎么样。那这个故事的发生呢，就是从这个一个经文，就是在13章之前，就12章这个经文就在这里。就耶罗波安呢，就在以法莲山呢，就建筑了四殿，就住在其中，又从四殿出来建筑了比奴伊勒。耶罗班心里就在想，恐怕这个国呢，我好不容易啊，分出了跟南国北国分出来了，恐怕这个国呢仍然归到大卫家，因为呢大卫家是在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嘛， 如果我这个北国的百姓呢，如果上到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如果献祭的话，他们去久了呢，他们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就是犹大王，就是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他们哪一天用一个政变呢，就把我杀了，那人归犹大王罗波安。所以想想不对啊，这些百姓去那边敬拜，哪一天造反了太危险，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就谋算呢，谋划就定妥，就说哼，我就铸造两个金牛犊，对这些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去耶路撒冷啊，要走这么远的路太麻烦了，实在是难。那你看看这两个金牛犊呢，就是曾经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去那个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你去圣殿，圣殿里面还没有牛犊诶，我这边还有两只牛犊。所以他这把这个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就安放在但。他的这件事呢，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就往这个但这个地方去拜那个牛犊。那耶罗波安还不只是如此，他在丘坛那里就建造了一个殿，将那些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都立为祭司。事实上摩西当初吩咐以色列的人说，祭司必须是利未人的后代，可是他说随便谁都可以啦，只要付点钱，谁都可以做祭司。所以罗伯安呢，就安定了八月十五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他呢也另定别的神的节期，我想定什么日子就定什么日子。不只是如此，他自己做王的呢，还上堂去献祭。事实上，献祭必须是祭司的工作，不是君王的工作。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行，像他所住的牛犊就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就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呢，就是他私自锁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就到了伯特利上堂烧香。这个就是接着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13章。所以他故事的宗教的背景，我们就看到这个王呢，在政治上没有安全感，他就利用宗教来稳固他的政治。从此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罪呢，这一句话你如果去看列王记上下，一直到以色列国灭亡呢，这一句话反复的出现，就是因为从耶罗波安以后，那些所有的北国以色列的王都学着他这么做，所以这一句话就成为神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的一句话。他们国家会灭亡，就是他们的建立的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的王呢，他用政治，因为政治的目的呢，用宗教的妥协来达到他政治稳固的一个目的。很讽刺的，耶罗波安他的名字是愿百姓增加，希望我的百姓人数可以增加，希望我的百姓呢能够彼此就是辩论。百姓有增加了，可是他的手段是用着宗教的手段，所以他宗教背景反复的在强调，为了稳固他的政治的权利呢，耶罗波安选择在宗教上做一个极度的妥协，导致他犯罪，得罪了神。这个就是宗教来影响政治，同样的政治也会影响宗教的一个实际的例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呢，大致就这几样，他造偶像，十诫就破了，他铸造金牛犊。曾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去山上收十诫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亚伦就在山底下造金牛犊，就神就审判他们。 我不晓得耶罗波安有没有宗教的或者是一个先知哈、啊，很明显是没有跟他提醒你有没有读摩西五经，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的下场是怎么样？他们有如此的下场，难道你不会有吗？那并且他将那个不属利未人的凡民都立为祭司，他自己擅自呢上堂献祭，他私自为以色列人立定节期的日子，这个都是他在宗教上所犯的罪，他在宗教上的妥协只是为了稳固他政治的权利。多少人今天不是如此吗？多少今天不管是在比如说台湾的那些要去选举的，都去庙里靠着就是佛教宗教的势力来稳固他的政治的权利。在美国呢，随便一个总统都要说我是基督徒，去哪一些的教会讲几句话，那些教会的牧师啊为他祷告祝福等等等。多少政治的政客不是在利用宗教吗？那多少的宗教的人士也不是在利用政客吗？都是彼此在利用，就是因为没有个先知指出这个问题。那这个故事开始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就来到了伯特利。那这个耶罗波安呢，这个王正好站在坛的旁边要烧香。非常讽刺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伯特利。伯特利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是神的住处、神的家的意思。那他也在神的祭坛的旁边。非常讽刺的，故事发生的开头就是说，他居然在神的家、神的殿、神的祭坛旁边犯这个宗教的错误。然后呢，时间抓得正好，他还正站在那里啊，正准备要烧香，就好像一个人正在犯罪呢，就被人一抓得正着一样，要偷吃东西，手还放在那个 cookie 架里面呢，就被人抓得正着，就是这个情况。一针见血，那时就是在正在他犯罪的那个时刻，这一个神人就来到了，就来到了。然后在这个整个故事中呢，这两句话啊，耶和华的命或者是耶和华的话，就是说耶和华的话语，还有耶和华说的，就是说从耶和华口中说出去的话，一个是耶和华的话，好像是一个名词，耶和华的话，一个耶和华的动作是耶和华说的。这一个呢，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了。那这个也告诉我们，事实上，一个先知必须他所传的信息的来源必须是耶和华的话，他不是按着自己的私心讲自己的私意，而是传讲耶和华的话。那这也是我们宗教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话是如此，是我们的根基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跟政客、跟那些爱钱的经济这些商人呢妥协呢？因为耶和华的话是纯净的，是纯净的。那这个就是应该是你我宗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耶和华的话。那我很快的就把这句话，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的呢，就列很快的给你们大家读一次。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就从犹大来了。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呢，就向坛说，坛啊坛啊，如此如此。然后呢，当日呢，神人就设个预兆说，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撒，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结果呢，这坛破裂呢，正如神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那神人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不可以在这里吃饭喝水，就反复的。那接着他继续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吃饭喝水。 结果那个老先知要欺骗他，就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把你带回家。就两个人在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真正的临到了那个老先知，真正的临到了老先知。然后结果呢，那个老先知听到的话就说，哦，是耶和华把他交给了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却没有吃他，为了是应验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然后呢，老先知说这个事件要证明，因为耶和华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所说的话呢，必定要应验。这是这个信息。正因为那个世代呢，北国那个世代，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耶和华的话，所以神还要特别从南国的犹大千里迢迢的差遣一个没有名字的先知，一个默默无闻的先知来到北国的伯特利，向一个有名字的君王叫做耶罗波安，使百姓增加，让百姓争论的这君王来传讲耶和华的话，就来传讲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说以后有一个人叫做约西亚的要来毁灭这个祭坛，就讲短短就简简单单的传讲了这句话。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宗教的背景呢，是一个没有神的话语的时代，他们政治跟宗教是勾结，那个金牛犊呢是为了满足他政治的这个稳定性。这个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吗？今天我们多少人出卖神的话语，只是为了赢取一些政治上的便利，多少人把神的话语跟这个政治呢妥协，这个是我们今天很悲惨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牧师在最近在家里反复的思想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如果说美国是以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稍微有根基立国的，可今天美国人最尊崇的就是华尔街的那头什么牛嘛，那头牛经济挂帅，那经济影响政治，政治又回转过来影响宗教，那多少宗教人士不敢指出这种问题，这个是个悲哀的事情。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属灵的教训有哪一些，你我可以好好的学习。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说，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呢，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那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你我很宝贵的东西，远比什么东西都宝贵，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什么？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是今天这个世代所缺乏的。那圣经所记载的呢，都是对你我的生活生命有益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圣经中所有记载的一些故事，也许我们读起来读不下，也许我们读起来觉得很有问题，就像今天这段故事一样，可是我们凭着信心呢，我们如果相信这是耶和华的话的话呢，我们一定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教训。首先这我们说过有两位先知，我们先从这个住在北国的老先知来看。这个老先知这个名称呢，很奇妙的，在整本圣经中呢，只被用过一次，就是用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叫做老先知。先知是一大堆，可是称为老先知就只有这个人。那其中的老呢，也可以说是指他，就是说一种叫老，这个字叫长老，是个被尊敬的职分， 也可以说他又是长老又是先知。可是在这里的老呢，可能不是指，不只是指他年纪上的老，他上了岁数的人，年龄上的老，更可能呢是指他灵命上的退步老化的光景。因此呢，他就成为有先知的所谓的有名无实，有名分可是却没有实际功能的一个先知，因为他灵命上是老化。否则的话，为什么神是舍近求远啊？特别从南国犹大国千里迢迢派一个神人来到这个北国的伯特利呢？人生又地不熟的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北国没有先知，那有的话，这些有名无实的灵命上老化的先知，不能被神所使用的先知嘛。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老先知他灵命上老化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对自己而言，他有意的选择留在一个敬拜金牛犊的地方，而且呢他视而不见，他选择不发声，不指责当时敬拜偶像的这种宗教的邪恶的风气。他对自己来讲，他宁可妥协，我就住在这个地方无所谓。那他对别人来讲呢，他看见别人这个事工的成就，哇，这个神人这么厉害啊，居然敢挑战这个王啊，王可能一不高兴就把他杀掉，所以他心中就产生一种不平，就产生嫉妒的心。他对自己妥协，对人嫉妒，最可怕的他对神而言，他居然假借利用神的名字达到他欺骗人的途径。对自己先妥协，对罪恶妥协，对人嫉妒，利用神，假借神的名字欺摇晃骗的。所以这个老先知他一定是曾经是神的先知，否则圣经不会称他是先知。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到底的先知，所谓的晚节不保的先知，所以他最终不能被神所使用。这是你我要学习的，从这个老先知的灵命的光景，我们学习我们对自己而言，我有没有像这个邪恶的世代在信仰上妥协。对人而言呢，我是不是看到人的成就我就嫉妒人？对神而言，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假借神成为我做事情的一个借口？哦，神对我说怎么样，神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如此？希望你我信主越久，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不要成为这个老先知，你我晚节不保啊。那其次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真正的类似有点主人物主人就是主角，就是这个从南国来的神人。有些人就对这个神人最终的遭遇就是心怀不平，为他打抱不平了，因此就认为神不公平。那牧师曾经多次的提醒你们，当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遇到很多的困难，毫无指望的时候呢，当我们怀疑到神怎么这么对待我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本性。同样的，环境是如此，一样的，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经文，像今天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一样的要回到神的本性。神的本性之一是神是公义的，神绝对是公平的。因为圣经说耶和华呢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罪过，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因为神的本性之一，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呢，因此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说在这个故事中，神绝对不会把 这个老先知的罪当作没有，绝对不会把所谓的这个耶罗波安王的有罪当作无罪。同样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神也不会把没有罪的当作有罪的，这个就应用在这个神人身上。神绝对不会说这个神人毫无犯罪却用狮子来咬死他，神也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肯定神的本性是公义的、公平的呢，我们如此来看的话，我们就来了解这个神人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那当然，我们首先要知道神人这个称呼呢，不是代表他是绝对不会犯罪哈，因为呢，圣经也把神人这个称呼用在摩西跟大卫的身上。那我们都知道摩西也犯过罪，也杀过人，也发脾气啊，等等等。大卫也是犯罪，也是奸淫人家的妻子，也杀人等等等。可是神也称他们是神人哈，圣经也称他们是神人。所以呢，如果以这样子的观念来想的话，是不是这个从南国来的神人有这么悲惨的下场呢？是不是因为他背后有什么不纯正的动机？我们就是要思考这个问题，从他的身上作为你我学习的功课。首先我们从正面来看这个神人的成功，这个神人不怕劳苦，不怕权势，因为这个神人呢，居然奉神的命从南国来到了北国，南北国政治已经分割了，可是他居然敢从南国，就像我们今天好了，说你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就是说公开的从南韩跑到北韩，指着那个金三胖讲这句话，有没有，有谁敢这句话做这个事情？没有人敢。可他居然不怕劳苦，就是爬，就是从南的南国跑到北国，对着北国的君王讲这句话，他不怕权势，这是他的成功的地方。他不仅是不怕劳苦，不怕权势，他预言实现，因为就在当天他就设个预兆，说这个坛要破裂，坛上的灰要倾洒，结果呢还真正的就破裂啊，就倾洒了，好像他所说的立刻预言当天就实现，很厉害的。然后呢他勇于带人向神认罪，他祷告也得赦，因为那个耶罗波安王看到他这个预言实现呢，他就对这个神人说，哎呀，我的手孤干了，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能够复原。于是那个神人一祷告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人如寻常一样。哦，这是他成功的地方，他不怕劳苦，不畏权势，他预言就实现，他能够代替人向神认罪，祷告就得赦，他的成功的地方。可是呢，我们来看看他失败的地方。他失败的地方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很不容易了解，就是当那个耶罗波安看到他为他祷告，他的手恢复之后呢，耶罗波安就邀请他回去，要赏赐他。就在这一个试探的时候呢，这个神人回答耶罗波安这句话，他说，你就是把你的功的一半都给我，我也不跟你去，也不在这里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的话吩咐我说不能这样，不能那个样子。从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平常的一句话，可是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牧师看了不少的这些的文章啊，就说他们指出什么呢？就他的这一句话，从圣经旧约中来寻索思索，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他说话的口吻跟语气呢，非常像有一个人叫巴兰先知的口吻跟语气。巴兰的故事是我下个礼拜信息的 的内容，就是巴兰的故事。这个贪爱不义工价为利为财力工作的先知的故事，就是巴兰。因为巴兰的故事在民数记的22章一直到24章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巴兰的故事。巴兰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呢非常的高尚啊，所以巴兰就对巴勒的臣仆，因为巴勒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巴兰就很就是理直气壮的齁，很高尚的说，就是巴勒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呢，我行大事小事也不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说巴勒把他的屋子的金银给我，我都不这么做。结果接着他又再说一次，说什么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呢，我也不越过耶和华的命。这个好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你如果不愿意去，你就说我不去，为什么要讲金银财宝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从这两个连在一起，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用巴勒这个口气，巴兰这个口气，就是说他讲那句话，你把你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呢，是不是稍微有所影射，是不是待价而沽，我在那边讨价还价的意思？否则你就不走，不去就不去了，也不用多说。那这一个呢，就是宗教跟经济相互影响的一个例子。有些人可能认为对他是有所苛刻啊、哦，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单凭他的这句话就替他下这个定论呢、啊。那我们还根据以下这几点看出他的失败呢，并且很奇妙的，他的失败呢，往往跟他的成功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人往往跌倒的地方呢，是他站立的最稳的地方。他成功的地方呢，可能一不小心在日后就造成他失败的地方。他失败的地方，他不应该停留在这一个敬拜金牛犊的地方，他不应该，他话讲完应该掉头就回去，因为这是一个敬拜金牛犊的地方，是一个宗教已经彻底就是说污秽的地方，宗教已经跟政治经济妥协的地方。所以呢他不晓得怎么走的，结果这个叫老先知的孩子听到回家跟他爸爸讲，他爸爸准备要去追他，居然还被他追上了。追上他的时候呢，看见他还在那边坐在橡树底下在那边乘凉，没有那种急迫的感觉。如果这是一个这么邪恶的地方，他应该赶紧离开，他居然还花时间慢吞吞的坐在橡树底下。我们刚刚讲过，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不怕劳苦，不畏权势。可是他现在呢，失败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就放松安逸，就坐在橡树底下，可能是待价而沽，等着人家来找他，这个是很有可能。那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句话就轻易的下了定论。可是他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他不应该如此轻易的被人欺骗，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整篇的整个故事中呢，就神耶和华的命，耶和华的话呢，出自这一个神人的口，反复的出现。他即使这个老先知对他说的时候，他也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不可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呢特别嘱咐我。耶罗波安邀请他的时候，他说这个老先知跟他说，跟他这么讲的时候，他也说，可是这个老先知就轻易的说，哦，我们是同样的，你是先知，我也是先知，哦，耶和华来是个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的。那很奇妙的，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造成他对神 最初对他的吩咐呢，就产生了怀疑，是不是神改变了主意？我们知道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说预言就立刻实现，可是他失败的原因是说他居然对神的话产生了怀疑，是不是神改变了主意，要我在这边再逗留一下子？神当初说我不能逗留，吃饭喝水都不行，可见我必须赶紧的走，他居然还在橡树底下那边乘凉 等待。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他不应该不立刻的向神认罪。因为当他们两个在吃喝喝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那个老先知，就他就要对那个神人说，所以老先知就开始指责这个神人说，你呢，耶和华告诉我，你既然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你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你又吃又喝，因此你的尸身呢不能入你列祖的坟墓。一般的常理，当这个神人指责耶罗波安这个邪恶的王的时候，他认罪悔改，好，悔改。可是照以这个神人呢，灵命应该比这个耶罗波安好了很多，居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就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他的罪。很讽刺的一句话，居然还说吃喝完了，指责之后呢还讲了一句话，吃喝完了就上路，他漫不清心的哦。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成功的原因是说他能够代替人知道要向神要认罪要悔改，求神祷告得赦免。可是他失败的原因呢，神已经借着这个老先知说了这么严重的话，说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他居然没有立刻向神认罪来悔改，居然没有。圣经在这里是一句话都没有讲到，居然讲到了耶罗波安来认罪悔改的事情，求他祷告，居然这老先知这个神人居然没有。这个神人因为他最后的失败呢，他就成为一个没有遵守到底的先知，他是有很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结束，有始无终。这个老先知是什么？晚节不保，这个是有始无终，最终就是如此结束。那从这个神人的故事呢，事实上要提醒我们，在神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常常认为啊，神都是把最严厉的审判呢，都是加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开始。事实上，神最严厉的审判，往往是从那些越亲近神越是认识神的人身上开始，到新约告诉我们。这是第一句话，路加福音12章48节是耶稣说的，唯有那个不知道的人呢，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他不知道嘛。可是因为呢，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针对这个所谓的耶罗波安王跟这个神人，神是多给了这个神人，多托付给了这个神人，可是神对这个神人有多倍的要求，他不可轻举，就轻心，就说一不小心的，神的话居然起了疑心，居然被指责的时候不认罪悔改，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结果。那圣经又告诉我们，因为时候要到呢，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说神是公义的、公平的，神对那些不知道的人的责打会少，神对你我这些有神的话语却不去遵守的人呢，不 不能遵守到底的人，神会来审判我们，审判你跟我。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而是我们在工作上会有损失。所以这个原则的背后呢，就是说神知道有一个原因，神知道如果他的先知，如果他的百姓轻易的对环境，不管是政治、经济，对宗教信仰妥协的话，对神的话语没有遵守到底的话，那么这一个不幸的世代将无法被改变。你我有神的话语的人居然不能够遵守到底，那那些没有听过神的话语的人怎么能够被改变呢？这个丝毫不可能。我们已经失去了见证，人家会如何的来对待神的话语呢？所以这个故事的属灵的教训是一个没有遵守到底的先知，这个也是你我今天这个世代所面临一切问题的所在。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的人，我们如果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没有活出见证的话，这个世代的人，这个世界的人怎么可能会被改变呢？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改变也必须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借着这两位无名的先知，我们学习到政治的背景是一个没有神的先知的时代，宗教的背景是一个没有神话语的时代，属灵的教训是一个没有遵守到底的先知。那这个故事的开始呢，是说那个时候这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就是从犹大来到了伯特利，耶罗波安王正在那边犯罪，犯宗教上的罪。然后呢，这个故事的是结束呢，说这事以后，就是这个神人被狮子咬死，狮子却没有吃掉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耶罗波安呢仍然不离开他的恶道，继续的将那些老百姓立为秋坛的祭司，凡是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由他来分别为圣，立为秋坛的祭司。这一件事情叫耶罗波安的家呢，叫北国一代一代的呢都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要从地上被除灭了。这一位神人，他的生跟他的死都不断的在提醒这个耶罗波安王。他在生的时候呢，他不畏强权，按照神的话、神的命令当面的指责耶罗波安王。他的死也要证明神公义的要求，凡是违背神的呢，必受当得的惩罚。非常可惜，这个耶罗波安王呢没有领悟到神的教训，执意去继续的行恶，最后把整个以色列国就带入这个网罗里面，最后整个以色列国就国破家亡。非常可惜的事情。虽然这个故事呢反反复复带给很多读圣经的人一个争议的疑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背后那个真正主要的信息，就是说如果神会审判一个因为被人家欺骗，漫不经心不小心而不顺服神的命令的这一位先知，这位神人的话，那么神怎么不会去审判一个清清楚楚得到神的警告而继续持续犯罪的君王呢？一个不小心被人骗，不顺从神的命令的人的先知都受到了惩罚，那一个清清楚楚得到神的警告的还继续犯罪的，神怎么不会去惩罚他呢？答案是不会，不可能的，神一定会。那如果一个真的先知因为不顺服而受到惩罚，那么神将来会如何处理那些假先知呢？这个世世代代假借的神的名到处去 装，就是说去欺骗的，去牟利的一大堆。如果真先知不小心不顺服被神惩罚，那些刻意去行骗假借神的名去做去欺骗的那些的假先知呢，神怎么可能不会去审处罚他们？神不断的对这个耶罗波安说，如果义人仅仅得救的话，这个义人在这边就比如说是指这个神人，他就仅仅得救，他失去了生命，可是那些不前进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很可惜，这是以后耶罗波安继续的犯罪。那这一位神人的预言呢，事实上300年后呢，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就一一应验了。在 列王记下的23章这段话，牧师要念一次给你们听，列王记下23章15到20节，他就是约西亚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个坛都拆毁焚烧，是300年后的事情哦，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瑟拉，这是个偶像。就约西亚这个王就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呢，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都取出来烧在坛上，就是用死人的骨头烧在这个他的祭坛上，要污秽那个祭坛。正如从前，就是神人，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这个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所说的。结果约西亚就问呢，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的墓碑，什么的碑？那个城里的人就回答说，哦，以前有一个神人特别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要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哦，这个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就说什么，由他去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那这一群人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个先知，我挂胡叫老先知的骸骨。那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了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全部废去了，正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样，又将丘坛的那些祭司全部杀了，杀在坛上，又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是等于污秽了那个坛，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今天的故事，这个神人所对这个撒玛利亚，就说这个伯特利的坛所发的预言，300年后这个约西亚王就一一的应验。这里令人感动的是说，神就他的这个事情呢，居然被人家流传下来，所以约西亚问的时候，居然人家都知道，哦，曾经有这个没有名的先知神人曾经做了这个事情，并且还记得，哦，他被狮子可能被咬死，被埋在异乡，他从犹大来的，死在这个北国这伯特利这里，被埋在这里，并且那个害他的这个老先知也跟他埋在一起，所以他们两个的尸骨都还在一起。可见呢，这个老先知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真正的就是顺服他先爸爸的意思，把他爸爸这个老先知的骸骨就埋在这个神人的旁边。神的本性包括了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等等等等等等。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一定会审判罪人，神一定会。因为神是公平的，他的惩罚，他的审判一定是公正，一定是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的预言必定应验，即使要用300年都要应验。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他必保守他的百姓到底， 就连这个老人跟这个，对不起，就连这个神人跟老先知的骸骨，神都看为宝贵，神都保守不挪移。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此，就想想你我的生命中，当然牧师反复强调没有所谓的先知这个头衔哦，可是有先知的职分，先知所要做的就是把神的话语能够启示，能够了解，用圣经来看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世界，用圣经这个最高的标准来看这个世界，然后能够勇敢的、不怀私心的、不图利益的，能够指出来这个世界的所犯的罪，不论是在政治上、在宗教信仰上、在经济上。你我今天被困在这个地方，难道是就突发的吗？是不是人这么多年来、百年来累积的这个罪都有原因的？你要追溯，你可以反复的追溯，就是政客之间勾结，跟宗教家、宗教信仰的人士、跟经济学者，只要为了钱，只要为了政治稳固，只要为了宗教呢，能够满足一些宗教人士的一些的要求，你要堕胎非法化，我就答应你堕胎非法化，可是我做的事情你就请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看。那政治家呢，只要呢经济可以齁，你这个国家去迫害人的自由呢，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齁，言论有没有自由也不关我的事，只要达成经济的条约。这个是实实在在在几千年前在以色列地发生的事情，今天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整个世界。有人说呢，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挑战，这个病毒呢，不论是说是人造的或者是天然的，如果是人造的就反映出人的邪恶，如果是天然的呢，就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神居然，我们相信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神居然用这么你我眼睛看不到的事情来达成，是不是要来应验神的一个什么目的？那我们再次回到神的话语，说神所说的那些很严厉的你我无法接受的这些的预言呢，一一在我们眼前已经慢慢的实现。神可以使用任何东西来完成他对这个世界的审判，都可以的。所以不论你我即将要面临的事情，因为接下的几个月呢，我们即将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不论是国与国之间会不会有征战，会不会有诉讼，民之间会不会抱着仇恨，抱着种族的这个歧视等等等，我们都要面临。可是求神让你我在这个世代分不清楚的状况呢，靠着神这个这么清楚的话语呢，能够来照亮我们眼前的道路。这个就是神一个先知的这个职分，不要让我们变成像这个老先知，信主多年呢，我们晚节不保；不要像这个神人呢，有很好的开始，没有完美的结束。往往就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吩咐，有神的命令，没有彻底的遵行到底。那我相信这个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靠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慈爱，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提醒。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在网络上能够敬拜你的时间，虽然我们跟弟兄姐妹不能面对面，可是神你都知道，神你把我们困在这个家中的时候，让我们 再一次的与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认我们的罪，来为我们的罪来悔改，我们也来认这个世界的罪，求神你来赦免。我们也让在这段时间与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能够用神的慈爱、神的忍耐，我们彼此来包容，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彼此来扶持，让当我们能够自由出去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小心谨慎，在我们看不见病毒的时候，神你都知道，求神你用你的保护像一个网一样层层的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出入的平安。我们弟兄姐妹必须要恢复工作的，求神你特别的恩待他们，有聪明智慧，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即使在我们犯错不知道的时候，也求神你能够来保护我们，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最后牧师做祝福，但愿我们救主耶稣的机会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对，
现在那个后者是那个孙元。